去读圣经。我说圣经那么大一本要读哪里啊？我说很奇怪啊，这次他跟我讲以后，我就随便翻一翻，一看诗篇里面，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哎，真的就是那时候的情景啊！一看，诸水一见你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那个水都退掉了。然后一看，看到启示录，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征战审判都按着公义。那我说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景象啊！哎，不对，我说那天鹅呢？天鹅没有。还有那个守望的楼台也没有，我说这样子不行。结果，你知道那守望楼台在哪里？原来在哈巴谷书里面旧约的1102页哈，那边不是画着一个那个哈巴一个人站在那个楼台那边吗？我说我当时就站在这里啊，这个就是这个守望的楼台啊。现在是天鹅还是没找到，我就去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读到圣经有天鹅？他们没有。结果我找到了，在哪里？哥罗西书里面有一个图，画了一艘船，那个船的头就是一只天鹅。你们看那个哥罗西，在那个大概你们圣经新约的288页，有没有？就是只要红色的，你们用红色的这一本的话就有了，有一个图有没有？我特别强调一下哈，我不鼓励基督徒去追求这些异梦异象哈，基督徒要追求的是神的话哈，不是这些异梦异象。我有没有那个天鹅有哈？我就想说这通通找到了，这个书一定很奇妙的书了，我就更加的努力去读了。那时候教会有两件神迹哈。发生了，一个是一位谢教授，他的脑得了脑癌要开刀，教会里有五个医生了，都说不可能，这个绝对不会活的。你知道这个开完刀以后，这个谢教授是自己亲自走进教会来听到，啊，这个大家都连中外医生通通说不可能，他太太自己就是北京的医生，说不可能，结果好好的。那还有一个呢？不是姊妹哈，她是开车出车祸，已经医生跟她先生讲 Do you want to say goodbye to your wife? 救不了。但是呢，教会为一个从未蒙面的，我到教会去我一直很奇怪，我看到他们祷告都是为别人在祷告，你看这个在佛教修行都是为自己这个孤立要在网上在求，但是怎么他们都在为别人祷告，甚至为一个根本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太太在祷告，这个太太从死里复活，被救活回来，后来来到教会里面。我在想说，本来我在想这个神是姑且相信他有这么一位神，那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神，我应该请他来证明一下。我跟神要三件事情，哪三件？第一个，这个八字我不要，我一直想要离开，就是不要让我的一生是被这个八字控制着，所以我跟神要三件事。第一个，你叫我真的是神，你把我八字挪掉。第二个，你把我风水挪掉，因为我当时住了一间房子，刚好跟我是很冲的，这个一进去我全身都没有力量。然后我说你把我这个风水挪掉。第三个，你把我预知的能力挪掉，这个太痛苦了，因为留着太痛苦。然后呢，我有一天回家，我就突然把所有这些，本来人家进到我家来哈，觉得很奇怪的。我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姑且把这个风水排了对我稍微有利的一点的方位，通通把它排了对我最不利的方位。我那时候是赌命了，我从小个性很激烈，大不了一死哈，就把那个方位排好对我最不利的，像看看会不会死。结果呢，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力量。这个风水突然失去效力，然后呢，八字呢逐渐算不准了。过没有多久呢，我后来才知道，我母亲在那个深圳小人国玩的时候被歹徒哈用电棒电他，准备抢他的东西，他摔倒，牙齿假牙摔碎，把这口腔都受了很大的伤。 全不知道了，我整个预知的能力也挪掉了，上帝真的就是听我的祷告来证明他是真的神。那我后来还有一件更奇妙的事情，我孩子的手相啊，我看了就摇头，讲那是坏的不能讲。我去找我一个同学会看相的，看了也摇头，你是坏的不能讲，他讲不出来了。结果连我孩子的手相也改。你要晓得哈，原来算命的只能算我们属肉体的命，但是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上帝给他的是一个新的生命。因为当他重生得救的时候，上帝已经把圣灵放在他里面，他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算命的没有办法算了，因为所以他圣经上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这个我回来以后还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有一天从这个学校里出来要去接孩子，那有一个那个那个人叫什么绕境巡守，就请那个当地啊，这个在那边摇摇摆摆，整条路都给他站满了。我看了很生气，我就站在边上祷告。哎，忽然这个当地不会动了，我当时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我想你不动我动啊，然后我就走了。我走了很远很远，我看着那个前面那个人啊，看那个当地不动，一直去拉他，他不动就是不动，立正站好就是不动，等到。我走了很远的时候他才动，我当时不晓得。后来有一天我是在教会里听到一个姊妹讲见证的时候，我才想起那天发生的情景啊。所以在灵界啊，他们会认得你不要小看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了，灵界他们认得，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他更大，所以他会害怕，他只好立正站好。那我要讲一下我怎么样得救啊。我也差有一天我知道这个太太要上班啊，我就把这个圣经先带回来，想说早上没有课我可以在家里看。我在船上看，正好看到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一直看下去啊，我的手就开始发抖，抖到怎样了，我把圣经合起来，我不敢再看了，我就把它收起来。等到我太太上班的时候，我在那个内心在天人交战，再把它拿出来看。再看的时候啊，我眼泪一直流下来，我是觉得说这个整个传道书好像在讲我整个心里面的情形。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我们说人生要求真所以需要科学，人生要求善所以需要宗教，要求美所以需要艺术。那论科学，我念的是资讯科学，那时候很热门，现在还是很热门哈。因为讲宗教，我禅净律密四宗我通通都修啊，而且都还不错吧。虚空的虚空，论艺术哈，论美，我烧一手好斋菜，所以我吃很挑，会很挑，就是这样。我烧了一手好斋菜，虚空的虚空。论武功，内功、外功、拳脚、刀剑都不差，虚空的虚空。论语言，人家说你会国语台语很厉害，我说不对，我还会上海话，还有英文，都是虚空的虚空。我好像那个银行存款簿哈，后面加了很多零，但是前面少了一。所以我那时候我跪在地上，我流泪痛悔，我跟神一直祷告，我看见自己的愚昧，看见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诗篇告诉我们说，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人要是开始认罪的话，这是一个 得救的第一步啊。所以我在那时候看到，从那一刻开始起，我就不再靠自己，因为在佛教是讲这些什么功德啊、善根、福德、因缘这些东西啊。我在那一刻起啊，认罪悔改，不再依靠这些功德、因缘这些东西。我只有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已经洗净我的罪，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但是我才接受没有多久哈，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去那个大卖场买东西。我平常很懒得走路，阿布德卡不会走路的，就推了那个推车就在那边等。突然有一个声音啊，引导我，我是
耶和华你的神不是忌邪。我说奇怪，怎么会有人在这里跟我讲话？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忌邪的。他说，哎，谁跟我讲话？这里忌什么邪？我往后一看，哎，后面在卖女人内衣。我说啊，这个大概不好，我就跑去别的地方。结果这个声音不论眼镜好，后来我发现这个声音不是从我耳朵的，是在我的心里的。不管我走到哪里，这个声音都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声音带给我是一个很大的平安哈，虽然是 repeat 在讲，但是我心里很平安。我第二天我就跑去跟这个住弟兄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上帝在跟你讲话。我晓得这个上帝是活着的上帝，还会讲话的上帝，不是那个查道安啊不会讲话的。然后也同样的哈，差不多在那时候，我把那个什么咒牌啊什么佛经啊都拿去丢掉了。可是我心里一直觉得不对，我家里还有肮脏的东西，我就去找，原来丢那个中国，我那时候是做中国同学会的副会长，有一包同学会的那个财，他们说是历届这个男生的宝典，原来里面装的都是那个色情刊物，那我要负责保管，就放在那个跟旧报纸放在一起，我拿到以后二话不说就往垃圾桶那边丢掉了。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留在我家，因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家一定是圣洁的家，所以就拿去丢掉了。过没有多久啊，又碰这个奇怪的事情。我白天好好的，晚上开始咳嗽，然后全身发冷。我一直跟我太太讲说，你拿棉被，拿棉被来。我全身发冷发抖，然后一直咳，连着差不多七天没有办法睡觉，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到最后我都睡在客厅里面，睡在一个可以歇挡的椅子上面，我没有办法躺下去。那传道人夫妻来看我，拿了药有吃跟没有吃一样。那个传道人很玄的跟我讲，他说你这个可能不是单单医学上的问题。那什么叫不单单是医学上的问题？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我当时并不晓得什么属灵征战那些，我都听不懂。结果到最后一天了，我已经人咳到没有力气了，我跟神祷告，我说上帝，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我已经撑不下去了。很奇怪啊，我忽然睡着了，我今年是七天没有睡，我忽然睡着。等到我快醒过来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天边四个金色的大字横切祷告。然后我醒过来了，我全身的衣服湿透了，就像浸泡在水里面一样湿透了。然后忽然发现我好像脱胎换骨。你要晓得哈，一个人去修这些什么打坐啊这些东西啊，很容易就给这种邪灵在你的身上有地位啊。要离开的时候会非常痛苦。我后来碰到几位都是几乎都是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位正直妹啊，大概有空你们可以找他来讲讲。我有次他到台中去跟我们一讲，我们同样是从这种属灵的黑道里出来的，这个经历讲起来很多啊。然后我就跑去问那个传道人，我说圣经里哪里有讲到横切祷告？他说有啊，你看又在哥罗西书啊，你们要横切祷告，在此进行感恩。我就仔细去看这个哥罗西书，我才发现这整本哥罗西书好像是对着我讲。尤其我一直想说我靠守这个戒律，我可以怎样，但是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你们知道比丘戒有250戒，3000威仪，6万细行，比丘尼348戒，8万威仪，12万细行，你光是要记要背都已经记不起来，你怎么守得住？所以我常常碰到，现在我碰到佛教徒，我就都会问他，我说你学佛要不要平安了？要平安了。那么多戒你都守得住吗？守不住啊。那你守不住有没有平安啊？他就傻住了。我说你像我那么胖，我只要哪一天心血来潮说我要去减肥瘦身，我就跑去骑马，骑了一个月以后马瘦了，我没有瘦。你这叫有效的减肥吗？要赶快调转过来，就算这些戒你通通守住了，在神的面前也不能称义。 律法来称义。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东西，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泼布，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一直到后来信主，就一直想到那个牧师啊，杜牧师啊，他说他很可怜了，他被我这样羞辱，如果上帝与他同在啊，给他智慧词，问了我那句话啊，虽然表面上从头到尾看起来他处在劣势，可是那一句话就像一个致命的一针啊，扎在我的心上面，就是这个戒律啊。你不要，神的话都带着力量的，你不要小看神的话。那我就后那个刘弟兄后来就回到台湾了，我就写一封信给他，我说我现在已经决志了，我说也信了耶稣了。结果他就回一封信，不巧的被我太太拆开来看，我太太回家哈，咬牙切齿，我绝对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啊！这个我这变成是什么欺师灭祖啊？这类的，其实没有什么欺师灭祖，佛教也鼓励人家追求智慧啊，也鼓励人家寻求真理啊。但是佛教里面是不相信有这世界上有一个 creator， 有一个创造者。那我现在发现有这么一个创造者，我当然要去研究有没有他为什么要创造我，我当然要去研究，这没有什么欺师灭祖。不过日子会开始难过了，饭常常回去吃煮，觉得味道不太对了，然后胃一受逼迫，就吃的不好吃，也只好吃了。那后来呢，我就在想说要受洗啊，什么时候受洗好，知道我太太要这个回台湾了，我就想说我趁那时候来受洗啊，免得有节外生枝。我后来就我在那个91年的6月2号呢就受洗。你知道我当时要受洗前啊，我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负担，我将来怎么样去面对我那些师兄弟，我那时候还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对付基督徒的，结果我现在变成基督徒。那我后来我跟神祷告，我说我要受洗就是我的事啊，但是你是全能的主，我就把一切问题就交给你啊，这个我承担不起，我就全部交给你，我就相信你好了。你知道我回台湾以后啊，这些师兄弟不但没有找我麻烦，去跟我师兄弟传福音的是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呢在我受洗完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也决志了，再过3个月呢受洗啊。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这个多讲，我到差不多92年回来，93年94年那时候呢，我母亲从香港来，我后来家里搬到香港去，从香港来。我母亲说你以前吃斋念佛，看我这个以前吃斋念佛，这么现在礼拜天就上教会很虔诚。我母亲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的外祖父外祖母舅舅祖父都是基督徒，原来我爸妈都是念教会学校的，原来我曾祖父曾祖母叔公也都是基督徒，我原来就是神家里面的孩子。我的那个曾祖父哈，是清朝抓去已经要被砍头了，就在砍头要行刑前呢，被一个美国牧师救了，坐了船逃到日本去的。我的舅舅呢是39岁得了一场重病，就准备再见的时候呢，教会为他祷告，病得医治，一直活到80岁。所以我原来我家全家都是蒙上帝恩典的人，到了父母亲这一代是因为战乱就远离神了，到我这一代呢是根本就背弃神。但是啊，你背弃神，上帝没有忘记。所以我那天回去哈，我知道我白天知道晚上要回去祷告，我根本祷告不出声音来，我只有在心里面感谢再感谢。不是我有多好，上帝是凭他的慈爱信实来拯救我和我的一家。圣经上讲说义人的后裔我必拯救，有没有？上帝是照他的话来做的，不是说我们有多好来救我们。那我在信主的第三年，我一直跟神祷告求主来医治我的鼻子， 因为我喷这个鼻药已经喷了22年，这个药平常是不能超过2个礼拜的，我喷了22年，鼻子里面会纤维化，会坏掉，这整个肌肉会坏掉。有一天布道会，医治布道要什么，反正类似这个医治布道会，我只是我的工作是去抬桌子抬椅子，结果抬完了，这搬完了以后，最后呢，牧师说我要为你们大家祷告，我也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回去过了4、5天，我跟我太太讲说，哎，我怎么连着4、5天没有喷鼻药了？你知道，就是祷告完那一天，从那天开始起，我到今天了，我没有再喷过一滴鼻药，完完全全的被神来医治，22年。然后我去看那个耳鼻喉科的医生，看了2个，全部正常，没有事。上帝免费的医治，不要钱的，不用挂号，不用排队的，但是上帝啊，今天要赐下一个白白的恩典，更大的恩典给各位。我们知道一个人病了，即使医好他会死，但是上帝要我们得的是永生，永恒的生命。最大的医治是被盗的归回，不是医好鼻病而已。我们人类最大的病，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神，抵挡神，不相信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我凭我自己就可以了。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最让我们活得很有压力，最让我们跟上帝隔绝，最让我们活得没有平安喜乐，最让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最让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迷路，最让我们找不到真理，最让我们失去盼望，最让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我们还美其名说我要走自己的路，其实是偏行己路，到最后呢走向自杀。罪的代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上帝爱你，上帝不要说因为不愿意看到你我的灵魂在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落在永远的黑暗和痛苦当中，所以他就赐下他的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所以你我们常常讲说我信耶稣基督，那阿爸上会跟你讲说啊，嘿，外国的好人啊，跟咱中国人信中国的好人不一样啊。我们信这个所谓的什么关公岳飞哈，那个是一个人很伟大，我们死后我们去拜他。但是耶稣基督呢，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也就是神的话成了肉身来到这世上。所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相信神的话 ，the word of God。他有神就有神的话，他们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密不可分的。在法律上，只有这种没有罪的人，才可以保释赎回有罪的人。在法律上，只有那拥有赦罪权柄的人，才能释放罪人。耶稣基督他没有任何的罪行，没有任何的罪性，他降世为人，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他心目中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才有办法赎我们有这些有罪的人。而且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所有这些伟人死掉了，就躺在棺材里面不能动了。但是耶稣基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和能力。设立者，即使再生出设立者，也证明这个人已经死了。基督的空坟墓，证明他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复活在他，生命在他，赦免罪的权柄在他，释放的权柄也在他。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我们在信耶稣基督当中，我们需要有的认识。那你知道，假设啊，我们在讲这个救恩啊，一定是针对的这个生命在危险当中，我们才讲到这个救恩。假如说你现在想想看你的生命，你台湾目前你打开电视一报新闻，打呀杀呀，这个人一下子就车祸死掉一堆，这个被孩子被父母亲虐待的，我们真的活着没有平安，不晓得下一个不幸的人是不是我。我们的生命就像在刚刚讲的这个污水，像污水一样的大海当中，很危险。你如果要等待救援，这时候来了3个人 ，A、B、C 3个人。A 说：“我来救你。”你虽然 跳在这里，你看我很爱你，我给你一本游，这个叫做游泳手册，你只要照着游就可以游到岸边，虽然这个离这边呢很远很远啊，有20000公尺，我给你。丽娜说我也很好心，我来救你，我给你游泳手册，我还顺便把你拉200公尺，然后后面呢就看你自己了。西呢开艘更大的船来，他说呢，你将深圳我手伸起来，把救生圈套上，我拉你到岸边。 ABC 三个你会选哪一个？你选 A 的话那是禅宗，因为禅宗全部靠自己。你选 B 的话呢，那是净土，净土宗，因为净土宗叫自利加他利。你选 C 的话就是 Christ 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免费的恩典，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么样得永生？第一个，认罪悔改。我们讲过，没有律法叫人知罪，没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在神面前来称义。上帝不是要说他的目标不是要刑罚我们，他的目标是要我们知道自己的罪，让我们离弃这些罪。第二个，要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有很多人说这个我不明白，我跟你讲哈，有种鸟叫那鹌鹑，你从小你把它脚绑在一根柱子上，它就绕着那个柱子这样子一直跑。有一天你突然把身子剪断了，它还是绕着那个柱子跑，它以为它活动空间就这样子，因为它不相信它已经自由了。可是很多的人就像这样子，就一直绕，还是跟这只鸟一样绕着跑。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呢，赦免我们的罪，只看你信和不信。第三个就是你接受耶稣，成为他生，也成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你要晓得，你可能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除了这之外，还在他的话语里面应许我们。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成了肉身来的。实际上圣经就是我们的生命使用书和保证书，这本书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生命，而我们的生命最后有什么保证？上帝保证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他保证我们永不失落，他保证我们末日复活。你去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经典，没有任何一本有这个保证，所有的宗教经典没有这个保证。所以我诚恳地邀请各位啊，假设你现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你生命的救主，而你刚才 ABC 你选的是 C 的话，我邀请你，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犯了罪，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已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来带领我一生的路。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谢谢。
朋友们，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希望你今天收听这个节目不要忽略这一段的话。西马内利啊，用我们中国人所懂的话来讲，就是天人合一，因为神和人同在了。本来因为罪神和人分开，神不能和人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不能够与污秽的罪人同在。神是公义的，不能与不义的罪人同在。神是慈爱的，不能与那些满了仇恨的人同在。神是现实的，不能与那些虚假虚谎虚伪的人同在。真是感谢主，主的名又叫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的神和人同在。 稣二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就是手段，以马内利就是目的。有耶稣救人脱罪这个手段，才有以马内利神人同在这个目的。借着耶稣达到以马内利，借着这个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借着救人脱离罪能够做到神人同在。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一节经文给我们指出又有一个能力的源头，这个能力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上帝的旨意，为我们带来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在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恩典的实际，我们感谢赞美主。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里面呢，讲到有两种的人，一种人是灭亡的人，一种人是得救的人。这种灭亡与得救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换句话说，什么人会灭亡，什么人会得救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准有高有低，或者教育水准有高有低，或者他们地位有高有低，或者他们年龄有高有低，都不在乎这些。这个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这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乎他们对于十字架所采取的态度。我再说，这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他们对于十字架所采取的态度。如果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愚拙的人，就是灭亡的人；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神的大能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可见一个人得救与否啊，并不决定于他个人道德如何、行为如何、学问如何、地位如何，而是决定于他对十字架所采取的态度如何。你记得在当年在哥哥他山上有三个十字架树立在那里，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中间一位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三个人一同被钉在十字架，都钉死了。但是在这个死之前呢，这个两左右两个强盗，一个悔改了，一个是拒绝了。悔改的这个强盗替耶稣做见证，他说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又向耶稣求告，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个悔改的强盗向耶稣求，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答应他说，我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是个强盗得救了，他到乐园去升天了。可是另外一个不悔改的那个强盗讥笑耶稣说，你又是上帝儿子，你可以救你自己下来呀、啊，救我们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你看他不但不悔改认罪，而且在讥笑耶稣，所以这个人呢就沉沦了。你看，同样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同样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要想再做好人做好事也没有机会了。可是结果这两个强盗呢，他们的结局并不一样，一个升天，一个是可以说到阴间去了，一个是到乐园里去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采取的态度不同。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得不住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就代表能力。这个悔改的强盗一件好事没做，他就是求告耶稣，替耶稣做见证，他盼望耶稣再来，所以他就得救了。这叫做十字架的道理，这叫做神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到底将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得救还是灭亡，就看你我对十字架采取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你就得着一个能力。什么能力呢？能够救你得救的能力，使你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 基督也曾经讲过的约翰福音里面，他说摩西在旷野啊怎么样举蛇，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那么人子呢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能永生。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事情，一个真理。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道路的时候啊，这路不好走啊，他们就发怨言，结果神就兴起虎蛇来咬死他们，死了不少人。摩西就祷告，神就感动摩西啊，做一个头的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这个铜蛇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人今天被蛇咬，蛇就是好像是撒旦啊，被撒旦掳去的人，被罪所捆绑人，结局是灭亡。但是如果肯抬头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就得救了。那么请问为什么用铜蛇预表耶稣基督，蛇不能预表撒旦？可是用铜蛇啊，这个意思非常的妙，因为铜蛇有蛇的形象，却没有蛇的内容。你看铜蛇不会咬人的，铜蛇是死的东西，铜蛇没有毒啊，里面没有毒，蛇有毒啊，虎蛇有毒，但铜蛇没有毒。就好像耶稣一样，耶稣是神来到地上做人，他穿着人的身体，穿着人的形象，他有人的形象，却没有人的罪恶。他外面像个人，人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就像铜蛇一样，铜蛇是有蛇的形象，没有蛇的毒素。耶稣是有罪人的形象，没有罪人的罪恶。所以用铜蛇来象征耶稣是恰到好处，非常的奇妙。所以当年这些被火蛇咬的人，一望耶稣基督啊，他这个病就好了。如果被蛇咬的人不去看那个铜蛇，单单看那个被蛇咬的地方啊，这一看就死了。可见今天我们要想得救啊，就不能老是看我们那个罪，越看我们那个罪呢，那么就越犯罪。唯一的得拯救的方法，不看我们的罪了，抬头仰望这位使罪人得救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救。所以很多人呢，接触到不少人，他常常被许多的罪捆绑，越想胜过那个罪，越能有力量。我在学校教书，有一个学生来找我，他说我实在呀很痛苦，因为不敢睡觉，我一睡觉就做噩梦。什么梦呢？做黄色的梦，犯奸淫梦。所以他说你能不能替我祷告，叫我不睡觉？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祷告求不睡觉的，只有很多人失眠不能睡觉，要我祷告让他睡觉。他要我祷告不睡觉，因为一睡觉就做梦，一做梦就出事。他说刚才说你不要怕，你不要老是看你那个罪，那个污秽的罪，你越看那个污秽罪越想摆脱呢，越摆脱不了。那怎么办呢？我给你祷告，求耶稣给你力量，用十字架是能力，你相信十字架上宝血的拯救，主给你力量能胜过这个罪。后来他真是照我所说的，不再去怕睡觉了，照样睡觉。他睡觉之前祷告和耶稣了，我是怕睡觉，因为一怕睡着了就会做噩梦了。他说主，你洁净我的梦，你用宝血洗净我的思想，不要我犯凌乱的思想，免得再做一件黄色的梦。他这么诚心一祷告啊，不再去看他那个罪了，他抬头看在十架上那个耶稣了，他立刻被拯救，脱离了他这个软弱。所以后来这个人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牧师了，他现在做牧师了。他是从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的学生，现在他已经奉献给主做工，因为主拯救了他，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能力实在是奇妙，当我们一抬头仰望挂在木头上的主啊，我们一切的软弱都变为刚强，一切的污秽都变成圣洁，一切的难处都成为过去，一切的问题都找到答案，一切的重担都得到解脱。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和四节，第三节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本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真是要感谢主，我们的主不仅创造天地万物，并且他自己有一个奇妙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也是证明是上帝的大能，只有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实际上有许多宗教，也有许多教主，他们从来不能创造任何东西，也更不能够把死人变成活了。唯有我们所信奉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就是死无变为有，而且叫死人复活的，就是独一的真神，这是宇宙中间独一的主宰，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这是人类的救主，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有这样一位奇妙的神在我们心中，常常用他复活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心中运行，吞灭一切的疾病、软弱、死亡，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把软弱变成刚强，使我们这个人一切的疾病能脱离我们，使我们这个人从死亡里面能够复活过来，都是靠这种奇妙的能力。刚才所念罗马书第一章四节说，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所以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在世上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不相信了，你三根铁钉了可以把耶稣钉死。如果耶稣愿意，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可以跳下来，行个神迹就下来了。没有人能够有力量把他钉死，除非他自己愿意。他就甘心乐意的舍命而死，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难道我不可以求我天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你晓得这个天使的力量吗？在旧约时代，一个天使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人。如果耶稣求天父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呀，那可能全世界人都加起来还不够天使杀的呢。但是主耶稣不能这样做，因为耶稣来到人间就是要拯救世人，拯救我们这些死在罪中的人，所以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不愿意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不肯这样做，为了成全救恩，成全天父救人的计划。所以主耶稣基督乃是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请问主耶稣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呢？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呢？因为许多人不相信他呢，说你要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不能够下来我就不信你。但耶稣没有接受人的挑战，他们是顺服了神的安排，所以圣经说他从死里复活了，用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顺服上帝，让上帝来替他证明，证明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用什么来证明？死里复活。
听完了这卷录音带，不知道你有些什么样的感受？的确，这个世代有许多的黑暗、混乱、不公义，但是应该怎么样能够改变呢？要改变这个世代，先得改变人的心。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所赏赐给人的新生命，能够改变人心，给人力量，让人不只是分辨是非，而且能够行善去恶，不只是知道，而且可以做到，你要不要呢？耶稣基督，也就是上帝赏赐给你我最好的一件礼物，愿上帝赐福保守你。